架构调整。经过2017年1月9日的组织架构调整之后，美团的三驾马车分别是餐饮生态平台、美团平台及酒旅事业群、点评平台及综合事业群。深度融合是这次组织架构调整的关键词。王鑫表示，这次调整是为了进一步做深业务、做强平台，让业务和平台之间有更好的协同联动，进一步打通商户、平台、用户的价值链，增强平台的运营能力，并不断积累通用灵活的中后台系统。原平台事业群的点评平台与到店综合事业群合并为点评平台及综合事业群。原平台事业群的美团平台与酒店旅游事业群合并为美团平台及酒旅事业群。其他部门的组织架构和汇报关系不变。而新成立的点评平台及到店综合事业群则更加聚焦品质生活，不断提升美团在重决策行业的垂直整合能力，帮助消费者发现更多更美好的生活方式。美团平台及酒店旅游事业群则在覆盖本地吃喝玩乐的消费场景的基础上，利用酒旅业务和美团平台的协同优势，加强他乡是故乡的异地生活方式场景，进而实现对用户在异地吃喝玩乐消费场景的全面价值提升。调整之后的美团会在餐饮、酒店旅游、到店综合三大业务上重点发力，进行精耕细作。在高管方面，王慧文继续负责餐饮这个核心业务，陈亮负责美团平台与酒店旅游业务，新入职的高级副总裁张川负责大众点评平台与到店综合业务。张川是美团引进的重要核心高管，他接管的是到店综合事业群和大众点评平台。到店综合事业群此前是于广瑜负责，于广瑜原为大众点评 COO， 在美团与大众点评合并之后担任到店综合事业群负责人。这次调整之后，吕广瑜离开去创办了即时便利消费平台新便利。美团与大众点评两个平台在一定程度上有功能的重合，每隔一段时间外界就会有一些美团会关闭大众点评的传闻。实际上，美团与大众点评合并后，大众点评平台就侧重于媒体属性，在产品上突出了短视频功能，并策划了必吃榜、黑珍珠等品牌活动，扩大了影响力。这些都是张川加入美团后对大众点评平台进行的调整。在加入美团之前，张川曾担任五八集团执行副总裁、百度联盟产品负责人，在互联网行业有丰富的经验。美团在商业运营上的一个基本逻辑是高频打低频，不少高管都对高频打低频进行过解读，张川对这一逻辑的论述比较完整。过去有一种说法，高频打低频，这是一个误解，高频其实挺难打到低频的。我觉得高频打低频全部是靠规模效应、靠资本力量，不是靠高频的用户慢慢迁移到了低频。我的观察有几点。第一，高频不能带动低频，或者说高频带动低频不太明显。如果是低频服务，用户一年使用一次，平台难以给到流量、品牌资源支持，所以靠自然流量的溢出很难形成绝对的优势。准确的做法是高频带动中频，形成巨大的用户平台，然后优化低频体验。中频服务，例如酒店、KTV、电影票，可以被高频服务带动 ,3C 可以被高频服务中的服务装带动。第二，高频服务靠补贴，低频服务靠广告。之前的二手车广告大战还在房产招聘的领域出现过。外卖、单车、打车等高频服务都是靠补贴做起来的，低频的服务补贴起不到作用。以二手车举例，给了用户3000元补贴，用户买车可能是几年后，品牌认知已经完全遗忘了。所以 在二手车行业做补贴的公司是最先倒下来的一家。另外，低频服务靠广告建立起来的品牌壁垒，比大多数人认为的都要浅。因为低频服务一般的广告周期都在3到5年，也只影响了用户感觉，所以有时候另外一家新进入者在5年后做广告宣传也是非常有力量的，甚至比第一家做广告的效果还要好。这是我自己的语言，也是一个个人认知。所以我认为一个低频服务要进行至少10年的广告轰炸才管用。第三，多个低频可以聚集成高频。平台很难从高频带动低频，但是可以将众多的低频业务聚合起来，形成用户认知。聚沙成塔，蚂蚁雄兵，这样也可以形成一个有效的平台。综合第一和第三的观点，就是有一个平台可以从高频开始带动中频，然后不断开拓低频，是可以不断形成更大的平台的。多个低频聚成高频，另一个好处就是平台能帮助用户和商家博弈。这里有一个认知，低频生意的商家不是做回头客生意的，所以从本质上而言，就是要在一个用户身上赚到足够多的利润。同时，一个低频用户对服务也是不太了解的，所以这里有很大的信息不对称。平台代表用户和商家博弈的好处就是，平台将多个低频用户转化为高频，可以更好地转变低频的服务和口碑。在美团此次确定的这三大核心业务中，餐饮、酒店、旅游的竞争压力非常大。在餐饮领域，口碑、饿了么、百度糯米、百度外卖的背后都是大型互联网公司。在酒店旅游领域，更面临着携程系。2014年以来，携程先后参股或收购了途牛、同城、翼龙、去哪等公司，在行业打造出携程系的强大压力。到店综合业务虽然面临的竞争压力不大，但需要更多的创新，因为到店综合的品类太多，如美容美发、按摩、教育、家庭服务等，每个品类的情况都不太一样。虽然说面临着很大的竞争压力和创新压力，但是美团的核心业务进一步聚焦，能够集中精力对产品进行深度连接与改造，创造更大的价值。